有八件事情会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变得非常的软弱。实际上佛法里边讲的世间八法，或我们所落入的八种陷阱。第一，我们人总是希望要得到，所以只要你去希望得到了，你就开始人变得软弱了。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？你要求他了，你是不是人要变得软弱呀？如果你不想去得到他，你就用不着这么软弱。第二，人的毛病是不希望失去，所以很多母亲不希望失去自己的孩子，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软弱，不希望失去自己的先生，慢慢的也会变得软弱。第三，佛法讲人希望受到赞美，一个人被别人赞美了，他就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实际上这种人他是软弱之人，只要别人不说他好，他自己就非常的难过，经不起考验。第四，人的毛病是不希望受到批评，因为他觉得受到批评之后他就难过，这是人的陷阱。如果没有一个人讲你们身上的毛病，你们想一想，你们哪个人会改毛病啊？别人不会说你们身上的毛病啊，被人家说毛病都是要被别人骂的，只有你这个师父整天在讲你们身上的毛病，师父是不怕你们骂，因为我要救你们的。第五个，人的一个陷阱是自己希望声名远扬，希望自己的名声，哎呦，这个人也知道他，那个人也知道他，连在小商店里边啊，做一点点小生意的人都说，他们知道我啊，知道我们这个店啊，很有名啊，你别看小啊，我们做大饼的生意啊，芝麻一个都不漏的。第六，人有一个陷阱，就是不希望默默无闻或受到忽视，所以你看很多人只要人一多的地方他就要出风头，一看到人多了马上，哎，大家来，哎，我们一起来，哎，大家过去好吗，怎么样，他好像不站出来，他觉得他坐在边上默默无闻，他觉得很难过，他觉得人家可以看不起他。记住了，菩萨都是坐在那里如如不动的，我们不但没有看不起菩萨，我们还要拜菩萨呢。第七，人的毛病是希望，哎呀，开心啊，快乐呀，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个陷阱啊，很多人用吃喝玩乐来制造自己的快乐，殊不知啊，实际上快乐是从内心开始的。很多人一辈子他把吃喝玩乐作为一种快乐，但是结束之后就面临着痛苦，而我们学佛人闻到了佛法，天天在帮助别人，天天做善良的人，知道自己以后要上天，我们是法喜充满，那一种才叫真正的快乐呀。第八，我们人有一种毛病是不希望痛苦，谁都不希望痛苦，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陷阱，因为很多人不希望劳动，不希望吃苦，不希望自己啊未来有很多的痛苦，非也。实际上人不吃苦啊，他不能改变自己的。在天上的那些天道的天人，就是因为他们太幸福了， 所以他们没有好好的修。所以人道它是基于幸福和痛苦之间，所以能够领会痛苦的人，他才要求精进，他才要一世修成报佛恩呐。所以佛法界讲的这八法十分重要，我们应该熟记在心。我们不能经常的让自己这种懈怠的心进入这些陷阱当中。所以学佛的基础要用世间八法啊，给他们打一下世间八法啊。世间八法，师父告诉大家，第一就是得与失，第二是毁与誉，第三是讥与嗔，第四是苦与乐。那么就是一就是讲利，二就是衰啊，毁誉嗔讥苦乐，这就是佛法以后跟我们讲的世间八法。所以以后人家问你们呢，你们师父教你们什么啦，你就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师父教我们学了世间八法。现在帮你们好好的讲一讲这八种法，称之为世间八法。学佛人必须明白，世间所有的爱所有的恨都能够让你的心跌宕起伏，你爱过头了，你放不下，你的心就被牵住了；你恨过头了，你的心也放不下，也把你的心锁住了。所以这个世间八法实际上又称为，因为煽动人的心，名之为风，所以才叫有八风。所以大家以后要懂了，过去你们听到过一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法师和那个啊一个故事，叫八风吹不动。心所有主，给他放一下，心所有主啊，心所有主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心所，就是说你的心要放在啊，有这个主，就是我有做主的心，要安住正法，就是要把自己的心安住在正法上，听得懂吗？不为爱憎之所惑乱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人不要因为爱了，我们就把自己变得迷惑了；我们人不能因为恨了，就把它变成了啊混乱的心。所以去恨别人的人，他的心非常的混乱。所以八风吹不动，就是要心所有主，安住正法，不为爱憎之所惑乱，即八风吹不动也。稍微简单的跟大家讲啊，第一个是利，利大家知道利益吧，每一个人只要有利益了，自己就去做了，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都不会去做。所以学佛人要以什么为利益？帮助别人。现在的人凡有利益自己的，凡有益于我者，皆名为利。所以佛经云，得可益世悦利，也就是说你只要得到可利益自己的事情，悦就是名称为利。二，衰，衰是什么意思啊？慢慢的减缓，慢慢的啊放低，慢慢的衰亡，就是说凡有损自己的啊，有损我者，就是凡是别人只要损害你了啊，或者减低对你的信任度了，或者减低啊对你的一切了，那么这个有减损于我者，就为衰啊，这个人衰亡了，这个人 啊，民生衰亡了，不行了，这个经济衰退了，就是衰。所以佛经云，失可易逝，越衰，就是说失去了对你有利益的事情之后，名称上越就是称为衰，听懂了吗？第三，毁。毁是什么呢？毁就是就是诽谤人家啦，毁掉别人的声誉啦，因恶欺人，因为你对这个人恶了，你对他不好了，你就编出来很多的异语，就是明明是对的话，你把它造成了不对的话，然后浅地而三绑之。什么叫浅地而三绑之呢？就是暗中去搞人家，去讲人家不好。所以佛经云，因为毁三月毁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些在背后搞人家的属于阴啊，属于阴，暗中叫阴，为就是做了，毁是毁掉人家，三就是诽谤，越毁就是称为毁。第四，欲，欲大家都知道是荣誉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因为你喜欢这个人，你虽然有时候没有面对着他，但是你可以在背后讲他的好然后呢用很多的善言善语来称赞他。所以佛经云，因为赞美越狱，什么意思啊？在暗中在背后称赞别人越狱，越就是说成第五是称，称是什么呢？称即称道称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称赞某一个人这个人好善良啊，这个人真好啊，这个人你看帮助人家呢，这个人呢真美啊，心美啊，人美啊。佛经云，扬为赞美，越称，也就是说当了面去称赞别人，说别人好的话这个人就是心胸坦荡，实实在在去称赞人家，就是扬为赞美，越称第六，讥是什么？诽也，就是诽谤人家你对这个人不好，本来没有这种事情的，你妄为实有，你就认为这件事情是有的，肯定的，猜想的，所以呢这个呢对别人呢去说，这种呢就是佛经云，扬为诽刺扬为诽刺，越讥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当了面去诽谤人家，去讲人家不好，去讽刺别人，你越讥，这就是讥讽人家七是苦。苦是什么呢？苦实际上你们不知道，一个人的苦有好几种苦，一个叫心苦，心里很苦，还有一种呢身体受苦，你比方说牙痛也叫苦，但是你牙痛有时候不如你的心里痛苦心里痛的嘞，自己的家里人去找别人了，你说你难受吧，对不对呀？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要懂得，苦是逼迫恶缘恶尽，碰到了恶的缘分了，你到了一个单位里，大家都对你不好，碰到了个恶的缘了，他盯住你不放，逼迫你。所以佛经云，逼恼生心，也就是说什么呢？你受到他的逼迫，你心中有恼怒，你的身和心受到了伤害，越就是称为苦，这是第七。第八是乐，乐是什么呢？就是开心了，欢愉之意了，就是非常开心了。古时候，大家快乐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遇到好缘分、好的境界，你的身心都会得到 欢愉，就是非常的开心。所以佛经云，事悦身心悦乐，什么意思呢？只要你今天你开心了，适合你自己的愉悦了，你的身体和你的心都会开心。悦就是称之为乐，这个把八风先告诉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更深了啊。那么在《世间苦恼经》里边啊，《世间苦恼经》，佛陀曾指出啊，佛陀曾指出啊，你给大家八法推转着世间，世间随着八法转。也就是说，你刚刚我跟你们讲的这个八法，实际上在推动着你的人生在前进，在倒退。世间，这个世间因为有了这个八种方法，人的这种心态，所以世间才会随着你的人心在转。所以佛陀就这么讲的啊。所以呢，凡夫与修行人，实际上你修行的人和不修行的人都知道有这种八法存在啊，只是他们感受的程度不一样。你比方说法师，他碰到八法，我不要名不要利，我无所谓，我不讲别人不好，对不对啊？那刚刚我就碰到一个啊当地的一个法师，他们说啊，他们传过来的话，他们的主持就说了，心灵法门有什么不好啊？啊，我们都没有本事让这么多年轻人吃素，人家卢台长让全世界这么多年轻人吃素，这不好吗？人家就说这么一句话啊，这就是讲给你们听。你们要记住了，我们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苦了他就觉得真苦，乐了他觉得真的快乐。实际上我们修行的人苦了知道那是暂时的，乐了那也是暂时的，因为我们要离苦得乐，所以乐也是今后的苦，苦也是今后的乐。因为在人间一切苦乐无常，只有超脱人间到天上，那才是真正的极乐。佛陀接着说，凡夫感受到得和失的时候，佛陀说了啊，凡夫感受到得和失的时候，他们不去关照得失的升起。就是佛陀讲了，我们人呐、啊，得到了，哎呀，好开心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得到的；我们失去了，哎呦，好痛苦啊。佛陀说，你们怎么不去关照你们得和失的升起？升起就是怎么来得到的，怎么失去的。啊，他们不关照得失的无常，就是人不知道得到了会失去，失去了又会得到，苦和它的变异性。也就是说，得到和失去，还有你的苦和幸福，实际上都有一种变化性。所以佛陀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们开心啊，也不要开心过头啊，你们苦啊，也不要太难受啊，因为都是虚幻的。所以佛陀继续讲，他们不于当下关照他的本质，他们没有关照我们人为什么幸福，为什么痛苦，他们的心为得失所占有。所以佛陀说，我们人的心啊，得到了开心的不得了，失去了痛苦的不得了，都被自己的心所占有，根本没有想出怎么样跃出。所以对于升起的利得，他们感到欢心；对于遭受的损失，他们感到不喜。啊，都是当年佛陀的话啊，把它翻译出来的。而苦乐嗔机欲毁的反应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很多人就是不能解除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和失望，所以他们不能在吃苦当中得到解脱。佛陀当年怎么解脱？佛陀就是看见舍未成，很多人生病了，孩子在边上哭， 很多人死了，佛陀说人为什么要死啊？很悲伤，因为佛陀他从当中明白了人的生死之理呀、啊，这人的生死之地呀、啊。但是我们人苦了不知道为什么苦，幸福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幸福，我们根本不能从苦难和自己虚幻的幸福当中得到解脱呀。师父很聪明的啊，我很有智慧的啊，我要听你们的掌声的。如果你们的掌声稀稀拉拉的，就说明很多人根本听不懂。如果掌声过于热烈，装的。好，继续跟大家讲啊。所以佛陀继续说，当他们获得利德，他们观照利德的升起，他们观照利德的无常苦和它的变异性，就是无常观，就是我经常跟你们上课跟你们讲的无常观。他们与当下就观照它的本质。所以一个孩子他今天牙痛了，很多妈妈跟爸爸不懂的无常观，就说孩子啊，来补牙去，补好了牙又坏了，为什么不刷牙呀？佛陀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今天苦了，你要知道为什么苦啊，你今天这甜为什么甜呢？能甜多长时间呢？甜到后来糖尿病怎么办呢？所以佛陀叫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要观照它的本质。所以当失啊苦乐嗔机欲悔升起的时候，我们要观照自己呀、啊。所以观自在，观自在，要看看自己呀、啊，经常观自己呀、啊。你的心不要为得失苦乐嗔机欲悔所占有，没有关系的。今天走了就走了，念经把它念回来。今天生意做失败了，我们还能再把它做回来。今天我们吃苦了，我们以后还会把它啊，再让它欢喜起来。所以佛陀让我们放下欢心或不喜，就是不要开心也不要不开心，于是就能解除生老死忧悲苦恼和失望，就是从苦难当中佛陀让我们得到解脱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世间八法，稍微再深一点点啊，你们忍耐一点啊，越讲越深了啊。世间八法的认识，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世间八法？世间八法可以分为啊，得和失啊，看一下得和失。得和失是对色相的执取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得到了，失去了，只是一种表面现象。今天我得到了这束花了，对不对啊？过一会儿，哎呀，这束花又被人家拿去了，是一种执取，就是我执着的。哎呦，我要这朵花，哎呦，被你拿去了，哎呦，我不开心了，是一种执取，执着我要。因为你色相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不是男女的色，而是讲这个有色世界，啊。所以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并不是说男女之色，是看到的十方八界。比方说我们包括人间六道里边都有色世界，所以讲的对色相的执取，我今天这朵花好看，我执取它，我喜欢它，就叫执取，听懂吗？苦和乐是对感受的执取，苦和乐对感受的执取是什么？今天什么叫苦，什么叫快乐？我问你，妈妈在生孩子的时候痛不痛？很痛，但是妈妈心中快乐，因为小孩出来了，我的亲爱的 baby 出来了。我为什么今天要举这个例子？因为今天是母亲节。 妈妈身体受到强大的伤害，孩子吸进了母亲身体上的所有的营养。等孩子出来的时候，妈妈虽然很痛，但是看着孩子在哭的时候，这母亲就，我没那感受，我没那感受，所以我做不出来。但是我心中有这种感受，所以师父告诉你们，苦和乐，什么叫快乐？有的人喝酒的时候以为快乐，喝完了吐的时候快乐吗？这是你的一种感受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小孩子开个 party 开心的不得了，开完了我不要大家离开，人家要回家了，对不对啊？这叫苦还是乐啊？只是你一种执着，叫执取，我一定要执着这件事情。什么快乐啊，什么痛苦啊，那就是一种感觉，听懂了吗？你们小时候痛苦过吗？你们小时候快乐过吗？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只是一种感觉啊？第三，称和讥啊，称赞你，讽刺你，其实是对你心理意识。今天我说你好，我心里因为我喜欢你，我说你好，心里的意识。如果今天我讽刺你，因为我心里对你不好，我的心意实际上是对他人言语的支取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讲一句话让我不开心了，所以我就不喜欢你了，所以我就称赞你或者讽刺你，这就叫对他人言语的支取啊。因为你讲了句话让我开心了，所以我就说你真好。人家说，哎呀，卢台长，你怎么越看越年轻啊？你怎么像25岁啊？我一开心你像13岁。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种直取，明白了吗？如果你说你讽刺他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，马上他看，呵呵，我都到现在都没看出来你是男的女的，这直取啊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欲和悔是心意对他人看法的支取。什么意思啊？欲就是赞誉，悔那么就是啊对人家诽谤，所以是你心中意识对他人一种看法。所以现在的人特别难弄，我刚刚第一次见到你，你还没说话了，我就对你有意识了。为什么？一看见你，哎呦，看见了吗？人家又没跟你讲话，你就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这样？哎呦，头发染的嘞，哎呦，对不对啊？一看看见这个人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哎呀，这是某某同修，他修得很好的，哎呦，修道修得蛮好，怎么眼睛都看不见的啦？我听得懂吗？所以，只是你的心意对看法，你对某一件事情看法的执取，我执着啊，执着我取相，那、啊、取相取了这个相，所以你就执着这个相。所以为什么《金刚经》叫破四相啊？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你必须全部要破掉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见人家，你现在人为什么看见有钱的人就是你看见没钱呢？对不对啊？那就是着相了呀。所以他就说，你欲称誉和悔，都是你心里的意识对他人的看法的一种支取。简单的说，那就是对五蕴的支取。五蕴，现在《心经》里面讲过五蕴，五蕴皆空，对不对啊？什么叫五蕴啊？我考考你们，你们跟着我学了这么多年了，五蕴讲得出来吗？大家一起来慢慢讲。第一个字，Bingo！ 学佛们要这么学的呀，学佛讲的人家都要睡觉了，那叫什么学佛啦？学佛要讲的人精神抖擞，色受想行识样样不懂。 五蕴皆空。五蕴是什么？色受想行识。实际上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蕴藏着，藏在里边的，不容易被人家发现的。你想一想，色是什么？你眼睛看见的，心里知道的呀，你眼睛看见的色，但是你又不会讲的吗？受，你的感受，有时候我感受冷啊，感受热，人家不知道的，都是你心里知道的。这种心理内心的东西叫蕴啊，蕴藏着丰富的资源，就是蕴藏着丰富的啊这个文化水准，叫蕴。色受想是什么？你想的东西别人知道吗？你在想很多很多事情，人家坐在你边上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所以为什么夫妻叫同床异梦啊？这些东西都是蕴藏着，就是看不见的。五色受想行是什么？心理行为。我问你，一个男的心理行为很穷，路过银行了，看见人家银行里在点钱，他走过去之后，他心里在想，心理行为开始了，我冲进去一把把他推倒，抓一把我就逃出来。你是不是在心理行为啊？你是不是在心里想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一个男孩子看见人家女孩子很好看了，呵呵，我现在冲过去抱住她。你说说看，你这个是不是犯罪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心理行为。还有一个呢，是意识。人的意识谁知道啊？你的意识高，你的意识低，你讲话水平高水平低，谁都不知道。所以受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是蕴藏在里边的。所以你对色相的执取是色执取蕴，对色相就是对人间一切着相的执取，我一定要，哎呀，我一定要这辆车呀，这辆车马 CD 好啊，我一定要这辆车啊。实际上叫色执取蕴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对这个色，人间的一个某一个物体或者一个人，我对他的执着叫色执取蕴，是什么？在心里放不下，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师父已经到很多啊，很多那些佛教的圣地我都去讲过佛学课，而且用翻译，你看看讲的人家手都鼓红了啊。接下来对感受的执取是受执取蕴，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人的感觉感受，你对这个感受执取有什么意思啊？你看见，哎呦，今天共修会里边我很喜欢的女孩子怎么今天没来啊？念白话佛法念出来都不是味儿。你今天看见一个很帅的帅哥，今天怎么没来共修啊？你心里就想他了，你就念经念心经念到大悲咒去了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这叫执取一种感觉感受。你今天实际上，你今天热也好，冷也好，你心中觉得，哎呀，还好啦，这个新加坡这个时间已经算很凉快了，那你今天的感受就不会觉得它很热。你觉得，哎呦，怎么这么热了？人家问你从哪里来的，冰岛。那是感觉呀，你今天感觉好，感觉不好，都是你自己一种感觉。感觉是色蕴，是在内心的受执感受，听得懂吗？取蕴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如果一个人牙痛，医生给你们打针，你牙补好之后不是麻醉还没有弄掉吗？你这个你们感觉是不是肿着？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补过牙吧，没有补过牙的举手给我看看呢。哦，五个人，那是属老虎的，因为老虎牙子谁都不敢补。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你当时补好了这个牙，你这里还在肿的时候，你走出来你就感觉别人都看到你这里是肿的，很难看。实际上你照照镜子看，根本没有的，只是在里面。所以你的感受叫受执，我今天的感受，我执着，哦呦，肯定肿出来。你取了这个蕴，就是说在心里的感受啊。这个啊，最后呢是对心意的执取是想执取蕴，行执取蕴和摄执取蕴。 所以你心里的意识，在佛学界讲起来啊，我们在佛法佛陀讲到啊，第七意识、第八意识，对不对啊？摩那识、阿赖意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阿摩罗识。你比方说，你一个人第六意识，我现在考考你们，五识哪五识？对不对啊？讲给我听吧，我也还是来第一个，好吧？来第一个字。那是六，我叫你们讲五，眼耳鼻舌身，对不对啊？眼睛鼻子耳朵，对不对啊？眼耳鼻舌身是什么？意识就第六意识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呦，你的灵感很好，指的是你第六意识。我今天灵感很好，这第六意识。我今天接个女朋友，人家告诉你，哎呦，这个人非常非常好看，非常非常好，你看，哎呦，蛮好，那是第六意识起作用了。然后呢，第七意识进入深层意识，那是辨别意识。第七意识摩那识呢，就让你知道你今天感觉的第六意识对不对，正确不正确，它是判别意识。等到第八意识阿赖意识，就是进入你的深层意识，不容易丢失。听得懂了吗？那么我们问你们，佛性在第几意识啊？啊，没几个人讲了出来。第九意识叫阿摩罗识，所以这些跟你们讲怎么办呢？现在我要叫你们鼓掌，肯定只有十几个人了。哎呀，全是假的，听懂了吗？佛学不是随随便便讲的，讲出来的东西要如理如法的，不是说你今天你觉得你学得很好，你就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呐，那是一种心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讲给你们听，所以佛陀佛法讲给我们说，你的心里的意识，你执取了，我今天一定要这个事情了，或者想执，我今天想执着的，我一定要这件事情，那叫取运啊，取运，我要得到它，心里想我要得到它，行执取运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今天所有的行为，意识行为、生态行为、你的环境行为和你的语言行为，所有的一些执取，实际上都是从心开始，叫取运。所以你的意识也叫执，叫试运，意识也叫取运啊。取运是什么？我要得到它，我要拥有它，天天想啊，早也想，晚也想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就慢慢的想出毛病出来了。所以为什么相思病就这么出来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要你们懂。